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，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，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，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，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今天呢，咱们讲老北京的传说，讲的这个传说故事呢叫居白塔。这北京内城啊，都说有九个城门，里九外七，皇城四吗？都知道这北京西边啊有两道城门啊，一个是西直门，一个是阜城门。可是老北京嘴里呢，管这阜城门呢一般不这么叫，叫什么呢？叫平泽门。
嗯
啊，说这个平泽门呢，原来是几百年前呢，这个元朝那时候旧城门的老名字，一直沿用至今。并且来说呢，这北京还有一个顺口溜，叫平泽门拉大弓，过了就是朝天宫，朝天宫写大字，过了就是白塔寺，白塔寺挂红袍，过了就是马市桥，马市桥跳三跳，过了就是帝王庙。这是整个咱现在说福井文化街，当时老北京人呢把它编成一个顺口溜，说平泽门拉大弓，过了就是朝天宫，说平泽门呢就是当时北京的西边，然后过了呢就是朝天宫。这朝天宫呢，说是以前老北京一个道教官宇，当然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朝天宫写大字，说以前的朝天宫这个道教官宇门口很多的文人干嘛呢？代写家信。那会儿呢，穷人很多不认识字，想写家信怎么办呢？代写，给人俩钱儿，包括这个代读家信，收到信他也不认识，也得找一明白人呢给念念信。还有呢，就是尤其逢年过节，家家户户贴对子，这对子那会儿没有说像现在复印好的对子，都是手写的。可是穷人家呢，包括这个没上过学的，他文盲写不了，也想贴对子。那么很多寺院呢，道观门口，这文人呢摆出一个摊来，到年底指着自己这个文墨，这点墨水挣点钱啊！您想写什么？我说一个，您觉得这怎么样？好好，我给你写下来，这副对子多少钱？所以呢，朝天宫写大字，过了就是白塔寺，就是往东走，下一个景点就是白塔寺。这白塔寺呢，是元朝建的一个寺院，应该说是元初期建的这么一个寺院啊。这白塔寺挂红袍，过了就是马市桥。白塔寺啊，它是一个藏传佛教寺院。那会儿呢，北京人对这个呀也不是特别的了解，对他们的说辞呢也不是特别准确，就看人藏传佛教啊，大伙可能记得啊，到西藏的时候过一个山口，都看这玛尼堆上拴着这个五色风马旗。其实上边印的呢是各种藏文的经典，中间印一个马的一个形象。那么藏族人认为呢，借着风力啊，可以把这个经文呢给它远播开来，普度众生，这叫五色风马旗。但是呢，咱们这个老北京人不太明白，就看这寺院挂这东西啊，那就挂红袍。这个白塔寺挂红袍，过了就是马市桥。这马市桥呢，据以前的这个老人说呀，这地方是一个木头桥，但是因为年久失修了，这木头桥上呢大窟窿小眼儿，你走的时候啊，你得注意点儿，脚底也得蹦着点儿，因为你要这个不蹦的话呢，这脚插在窟窿里容易崴了脚。所以马市桥跳三跳，过了就是帝王庙，再往东走就是历代帝王庙。这历代帝王庙呢，那么还有一个说辞叫帝王庙画葫芦，过了就是四牌楼。为什么叫画葫芦呢？因为历代帝王庙门前呢有一个照壁，现在还在，我们去那能看到。但有两个物件消失了，就是历代帝王庙门前东西两侧各有一个牌楼，这牌楼现在消失了啊，因为这个整治交通啊，所以把牌楼给拆了。并且呢，以前呢说这个拆牌楼之前，可巧了， 这地方发生过三起，一年发生了三起重大交通事故，都是机动车跟行人发生的事故。那么究其原因呢，因为这个牌楼啊，它那柱础石包括那柱子非常的粗，挡这个视线，所以呢造成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。
嗯，
那么现在这俩牌楼呢都给它拆了，有一个保存下来了，大家如果想看的话，就是长安街畔首都博物馆进去之后正对的景德街牌楼。
嗯，
哎，这个牌楼呢它修的非常的有意思，正面是按照当年这个牌楼刚落成的时候样子修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油漆彩绘全都是崭新的，但是这牌楼的后边是按照当时拆下来的时候保存原样，一点漆都没上，所以正面跟反面是完全迥然的两个状态。这说的是北京的一个顺口溜，就把这个平泽门给引出来了。那么说完平泽门，咱们接着说啊，这平泽门里头就是咱说的这个白塔寺，这附近呢有这么一个传说故事啊，叫做居大家伙的故事。也有老北京人说呢，叫平泽门里居大家伙的故事。说好几百年了，谁都知道呢，这平泽门里头啊有一个白塔寺。这白塔寺正名叫什么呢？您去那参观，门口有一个石牌匾，上面写的妙英寺。但就是因为啊这大白塔太有名了，而且呢占地面积也大，个儿也高，所以大家伙呢慢慢的就把这个寺院叫白塔寺了。而且呀，咱北京两个非常著名的白塔，咱知道一个在北海琼华岛上，但是那个白塔是因为建在琼华岛上显得高耸入云，但如果都搁在地上来比的话，北海那白塔比白塔寺那个可小一号。那么这俩白塔呢却是同一个款式啊，叫做覆钵式塔。什么叫覆钵呢？就是覆是倒扣之意，钵呢就是和尚化缘那饭盆。咱们这个通常来理解，直白的说，覆钵式塔把这饭盆倒扣过来就叫覆钵。所以你看那形象，那塔肚啊就像一个倒扣的钵盂一样。那么这座塔说不知道哪一年啊，谁也说不上是哪一年呢，这个塔肚子上啊就裂开了很大的缝子。哎呀，这覆钵式塔裂了，那么古老的白塔呢眼看着就成了一个危险建筑了。那么这管理塔的人呢就赶忙的奏报了地面上的官员，这地面上的官员呢赶紧就奏报了他的长官，最后呢是奏报来奏报去，就奏报到了当朝的皇上那儿。这皇上接到一奏章，一看这塔肚子裂了，立刻就慌了啊，说这可了不得了，这白塔得赶紧修好。第一呢，这白塔是我国首都，就是当时的国都啊，西边的镇物啊，这镇物如果坏了，那就坏了咱们国都的风水，破了国都的风水，咱们这气数可就到头了，这不得了啊！这是第一个修塔的理由。那么这个传说呢，其实也有一定的历史的渊源。说北京城刚建成的时候，咱都知道按照八臂哪吒城修的，有传说呢是元朝的城池是按照八臂哪吒城修的，也有说呢是姚广孝修的明代城池是这个样子。但甭管怎么说呀，这个传说确实有，而且说当时啊修这个北京城的时候，这哪吒的形象是尽善尽美，不光是什么这个哪吒的胃啊，中央的这中轴线是哪吒的食道啊，包括这几个门是他的胳膊呀，还有他的头啊，包括这个哪吒身上的服饰，还有他手里拿的兵器，在北京城里边都可以一一的寻见。比方说这哪吒有这个火尖枪，那么这白塔寺大白塔上边的塔尖代表的就是他那火尖枪。说这个哪吒有一个乾坤圈，那么在北京东边朝阳门外有一个东岳庙，你看它是道教冠语，是阴阳八卦的图形，阴阳乃是乾坤，乾坤即是阴阳，说这是它的乾坤圈。然后呢说这个故宫啊神武门外还一口水井，就愣说这是哪吒的肚脐眼儿。但您别说这水井现在啊因为修路没有了，但是据史料记载当年还真有这口水井，这是一个完备的哪吒形象。所以也就难怪说皇上说这个地方是北京城的一个镇物了。那么修这个白塔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理由，到底是什么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刚才说到了这皇帝老儿啊要修这个白塔的第一条理由，这是一个镇屋，如果这镇屋坏了，咱知道以前北京是苦海幽州，镇不住这个恶龙兴风作浪，那又得淹了北京城，这是皇帝老儿的迷信思想。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要修白塔的理由吗？还有啊，咱不说这皇帝老儿怎么想修白塔，单说这白塔寺附近的居民老百姓看见头上这么高的白塔，这白塔呀，大家伙儿，您走二环看白塔不显眼，我跟您说，这白塔后边有条胡同，您走进去正好站在白塔底下，您看看，尤其民房跟这白塔一比起来，这白塔显得格外的巍峨。哎呦，这老百姓一看坏了，这么巍峨的一建筑裂一大口子，这心里头啊可就担心上了。为什么呀？万一他裂那块呱唧掉下来砸到民房上，这不得把房顶砸透了，把里边人给砸成饼啊。所以老百姓他害怕呀，大家呢都纷纷觉得，哎呦，这得赶紧修，这要是不给修的话，咱这没好日子过了。哎，这是这么一个传说。但是事实上会这样吗？绝对不会这样。为什么呢？白塔寺有史记载，忽必烈请的是印度的一个叫阿尼哥的建筑师监督修建的。这阿尼哥呢还一段很有传奇的历史，进到这个大元朝觐见皇上，说当时皇上呢手头有这么一个针灸铜人啊，说这铜人啊是一个机械非常细密的这么一个东西，说身上呢好多穴位，你可以给他设定啊有什么病，你拿这个针呢去针灸，如果你都针灸对了，这铜人里边啊是有水的，这水哗就可以泄出来，如果你扎不对，这个水还存在铜针里头。话说有一年这铜针坏了，注了水之后甭管怎么扎这水泄不出来了，皇上没辙，等到阿尼哥觐见的时候说想在北京啊破土动工修建白塔，忽必烈说呀，你既然有这么大本事，我先考考你这机械学你学的好不好。阿尼哥说没问题啊，皇上叫人说把那个坏的铜针拿出来，结果阿尼哥呀三骨头两骨头，没想到骨头好了，再一扎唰这水出来了。皇上是非常的敬佩啊，行不错，大为感叹，你修吧。这修了这个北京白塔寺，而且呢有正史可考，说当年修白塔寺的时候什么样啊，说这个塔基和这个塔址怎么定，定好之后那这庙址多大呢？皇上下了一个令，找四个大力士啊，每个人搭弓射箭，站在白塔东南西北面朝一方搭弓射箭，这箭落到哪儿就是这个庙的这个墙，东南西北四个墙。所以元朝刚建白塔寺的时候，这白塔呀是位于这白塔寺寺庙的正中间，所以即便白塔轰然倒塌，怎么可能砸着民房呢？那这是一个传说故事。但是呢既然说到老北京传说，咱们还是得按照这个脉络给大伙讲下去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这白塔寺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切面铺啊，而且呢老辈人说故事的说的有鼻子有眼儿，还能知道切面铺叫什么名儿，叫盛有轩切面铺。说这切面铺啊也卖切面，然后呢也卖这煮好的面条。有这么一个居锅居碗的一老头，没事的时候啊中午就来这儿得吃碗大碗面来啊。他进完店之后呢给完钱，一般来说呀是不言不语，吃完了抹嘴就走，话不多，也不爱跟人瞎搭个。有的时候呢有那爱说话的呀就问他啊，就是招他嘛，老头儿，哎，我问问你啊，你居锅居碗居的缸的，说实话啊我可从来没见你居过东西，喂，我说你老头你会居什么呀？这老头呢话特别简短，就只顾吃面也不抬头，嘟囔一句，你居大家伙。有人就问了，哎，老头，你那个酒盅裂了你管居吗？不管居，我居大家伙。又有那喜欢呢在这说话的就问老头说，你居什么大家伙呀？什么大居什么。大家伙都爱这么问他，因为呢大家伙招他之后呢就喜欢听他说那句，你居大家伙，天天问天天说。大家伙听完之后哈哈一乐，去大家伙，老头这名声可就落下了，谁都知道白塔寺这面馆底下有一个居大家伙的老头。这白塔寺这大白塔裂一口子，咱刚才说到这儿，这老头呢还是每天 中午准点到这切面铺，低头不语吃一大碗面。这天呢，大家伙正在切面铺里议论这大白塔裂口子这事儿呢，有人就说了，嘿，哥几个，这白塔寺可裂了口子了，这我跟你说啊，我听说这得拆了重建。有人就说了，别瞎扯了，拆了重建多的工程，花多少钱你知道吗？而且这东西那打大元朝有的时候就有这个了，你把它拆了重建啊？所以我觉得呀，那工程量太大，不如呢给它锔上就得了。有人说，嘿，你亏你想得出来，你当锔盆锔碗呢，这么大家伙啊，多的锔子呀，怎么锔呀？大家伙呢你一言我一语啊，就把这事儿啊当成一闲篇在这扯。这个时候呢，这锔锅锔碗的老头一掀门帘子就进了切面铺了，还是原样，伙计，煮一斤宽条面。大伙一瞧，嘿，这老头进来了，有的呢就拿他找乐。哎，老头，我问问你，你会锔什么来着？锔大家伙。这老头还是这句话。哎，老头，这人一指，这大白塔可裂一口子，这家伙够大了，会锔吗？没想到老头啊特认真的这回抬头了，拿眼睛看着这位说，会锔。大家一听，哗，哄堂大笑，嘿，真有你的啊，这是吹牛不上税，这你能锔喽？有的人呢就憋住了笑，但是吭声，哈哈，你我跟你说啊，老头，你要真能把这大白塔给锔上的话，我做主了，我领头，住在左右的街坊四邻每家出一块大洋，摆酒席啊，这酒席花不了没关系，直到花完为止，我们天天摆酒席，请你吃请你喝，怎么样？大家伙都笑，嘿，对，我跟你说啊，只要你能锔上，我们都愿意出钱。这话一说一乐就完了，喝完酒之后呢就散了，谁也没把这事儿啊当回事儿。等到第二天天光大亮，早上起来刚起床，好多街坊四邻呢啊出来倒个马桶啊，对吧，出来买个早点呢，大家熙熙攘攘都在胡同里走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哎，这白塔有了变化了。有一位一指说，各位街坊看看，这白塔上边多了七道金光灿灿的铁箍子，那裂开的缝也没了，等于把这白塔给锔上了。而这个老头呢，打这儿起可就再也没来过这面馆吃饭，没人见过他了。所以大家伙猜测说这老头是谁呀？而且呢，大家一致认为说这大白塔呀就是那个说锔大家伙那老头给打的箍子。那么这事情传来传去，老头呢也是再也没来过，所以越传越邪乎。甚至有人说大伙甭猜了，这老头啊他不是凡人，谁呀？这一定是鲁班爷下凡救了咱们一命，所以说呀咱找不着他了。现在呢，这妙音寺的白塔呀还是纹丝不动的矗立在那儿。那咱说那个金光灿灿的铁箍子是没有啊，但是如果您仔细看的话啊，这富波士塔这塔肚子上有几条啊凸起的道道，很多人就说，你看那道道是什么呀？那是上了白漆之后，那底下呀就是当年留下那个铁箍子。那到底是不是呢？这是一个北京传说，大家呢一听一乐。其实啊，关于鲁班爷在北京险胜的传说呀有非常的多，下边呢咱们下一时段回来再给大家接着讲。